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今日我们先来继续跟进一下香港的疫情。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期提到过的，香港有三名儿童一周之内由感染流感就变成了重症。另外由今年2025年开始，就一月份已经有199人就因为流感病逝或者入住深切治疗部。咁当然係直到我录音呢一刻已经唔只係呢个数㗎啦。至于係趋势减少定係增加㗎呢，医务卫生署仍然估计流感未到高峰期啊。但是到这一刻呢，因为未到月底亦都收不到这个月的数据，但是看来爆发的机会就相当之高了。那就在2月11日的消息呢，就说玛加烈医院疑似爆发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感染员工群组，涉及到三名肿瘤科的医生，其中一名30多岁的医生在感到身体不适三日之后就离世，其余两名医生的症状就较轻，而院方在其中一名医生的粪便样本之中检测到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但是死者的样本就呈阴性。院方认为三人同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可能有关，初步推断是进食受污染的食物有关。医务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就在记者会上表示，三名受影响的医生都是来自肿瘤科，分别在2月4日、6日和10日出现发烧、腹痛和腹泻这些病症，其中一名30多岁的医生在2月4日感到不适，就在6日就进入医院接受治疗，在7号就死了。另外两名医生的病情就较轻，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当中仅有一人粪便样本对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呈阳性，已故医生和另一名患者的检测结果就是阴性。院方认为三名医生的发病与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可能有关，大家听清楚啊，是可能有关，因为三名患者不包括死者，只是得一名医生有那个产自荷这种毒素，其余两名是没有的，即是超过一半的几率是没有的，而死者本人就没有了，所以死因是不明的。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好奇怪的共通点啊，即是讲紧呢轮呢啲急病死嘅呢，那个医生喺2月4号感到不适就冇入医院，即是病情唔重啦，但係挨到6号呢就入院接受治疗喎，咁一日之后就瓜得。呢啲系乜嘢病咁快攞命呢？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就在记者会上指出，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的潜伏期是大约2到5日，7日之后可能出现并发症。该名医生指死了那位呢，30几岁那位，从腹泻到发病去到死亡的时间极短，特别是死者原本是健康和没有长期病的历史，因此不排除其他致病的因素和可能性。袁国勇在另外一个电台节目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这件案件，他就提到今次的案件暂时是按群组爆发的方向调查，亦都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他提到三名医生曾经共用办公室的洗手间， 可能是传播的途径，是可能啊。他还强调，今次事件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化学药物、自体免疫病等引致，暂时三个人只是一个染到产自河毒素大肠杆菌，是不是真的一定是这只病毒感染的呢？他们不清楚，所以要继续验下去。接下来，我们今日继续关注中国爆发的疫情。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中国爆发的疫情呢？因为它有前科啊，个底唔好啊。而家美国嗰个密苏里州因为 CIA 嗰个报告改变咗观点，已经正式起诉中共政府啊，要求中共各政府对2019年新冠疫情嘅爆发引致该州嘅损失作出赔偿。而我哋喺呢度唔系道人迷信啊。因为众多堪舆学家以及一些预言者，即包括一些有通灵能力的先知或者神父，都警告过今年2025年天灾人祸不断，其中是有爆发大疫情的预告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时刻都关注住疫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现在全世界对而家爆发紧嘅中共国疫情似乎不大了了啊！大家都放宽咗嗰个戒心同埋防卫，唔知系唔系惊嗰啲隐疾喺自己国家爆发就好丑怪，或者又要再 lock down 啊，影响咗佢哋国家嘅经济啊，所以有病就暗哑底啊！但系如果咁都得嘅话，咁最终受害嘅会系边啲人呢？梗是普通人啦，每一个人都有份啊。所以我哋系抱住一种及时雨嘅态度，要及时警告住各位听众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嚟紧爆发呢个疫情。因为好多消息，包括大陆网传嘅消息，有晒片啊，都喺度显示紧大陆再爆发新疫情，好多地方民众都揭露中共在隐瞒疫情。有消息指，正当海内外网民纷纷悼念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五周年忌日之际，多地大陆民众揭露，在这几年里面中国疫情从未离开过，目前迎来的疫情是新高峰，医院和殡仪馆爆满，殊死暴增，但当局在这里隐瞒不报啊。隐瞒是隐瞒全世界，不报是不报给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机构。现在李文亮已经过世五周年，多地民众话给大纪元听，疫情从来未有离开过。目前新一轮的疫情爆发是当局仍然隐瞒不报。在2月7日，沈阳市民徐女士透露，这次过年前后又是新一轮的感染高潮，这个病的症状好像感冒，但是很多人得了之后没有将它当回事，就变成了白肺，所以有些人三五日就走了，年纪轻一点的好像还是很多啦。徐女士说，疫情这几年以来身边都是反复感染，她本人这次的症状最严重，她说我刚刚中完招，现在还未好，医院就是甲流，其实就是新冠，医院都老多人啊，急诊科都是人山人海的。她还说这波疫情传染速度快，她的孙女上小学在班上被感染之后，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亦都相继感染了。他说，我住的小区或者在路上经常都看到救护车拉人去医院，但是当局隐瞒疫情。郑州市民蔡先生亦都披露当局封锁疫情的相关消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他身边的人现在感染的情况，但是遭到多次的禁言和封杀。蔡先生还说，过年前后医院再次人满为患，现在他们都不比说是新冠，只是要对政府不利的消息他都封锁打压你，医生就是说什么都是流感， 其实就是新冠。他身边经常有人心梗、脑梗猝死，他说他母亲正月份就过世了。河南许昌市民邵先生在2月5日跟记者说，他长期在广东打工，今年老家疫情严重，因为担心被感染，他没回老家，留在广东过年。他还说他姑父白肺去世，今日下葬，他都没回去。他六七十岁了，本身身体很壮健，打了疫苗之后身体就不得了，前年打了疫苗，去年就得了白肺，今年走埋添。邵先生还说，现在发病的都是新冠病毒，医院亦都是爆满，共产党不敢说，都是说甲流，这段时间死了很多人，火葬场都排队了，就是因为要打疫苗出现的后遗症，所以死那么多人。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2月4日，北京疾控中心声称，目前北京市处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呼吁民众打流感疫苗。如果是新冠中招，你叫人打流感疫苗有鬼用咩？你在这里骗人啊！中共疾控中心亦都发布了周报，公布一项调查研究，称新冠病毒可能趋向流感化，形成季节性流行模式，建议相关部门加速研发流感新冠联合疫苗。咁话研究称，30到40岁人群面临新冠、流感双重感染的风险，较其他年龄层高出2.31倍。2.31倍呢个数字有冇水分啊？另外，网传的资料亦都显示，而家去世的以青壮年为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穆先生说，这两年很多年轻人去世，而且走得很快。我们有时候去参加葬礼，就是周围熟人的葬礼，有一些是自己走住去医院的，过两日车就送回来，人就走了。平时他们的身体都还得的，就是突然有些病，那就去世了。北京市民李先生就认为，三年疫情封控期间，地方政府强制民众打疫苗，导致很多人患上了各种后遗症，所以现在出现了猝死暴增的现象。他说，前几日我有一个邻居去世了，他53岁，平时都几健康的，打了疫苗突然间身体变得孱弱，疫苗对心脏功能破坏得特别严重。我之前一个同事43岁，打疫苗就发病了，7个月左右就死了。他还说，现在出现一个特别恐怖的事，就是去世的都是年轻人，他认识的人里面有两个，其他应该还有很多，就是病情快速咁恶化，然后就死咗。呢种现象越嚟越多。李先生仲话，而家喺好多地方火葬场爆满，火化要排期。另外仲有消息指，中共喺好多地方正在大量兴建火葬场同埋殡仪馆呢啲设施，估计中共嘅盘算系有更多人死于呢啲恶疾。官方对这个事还是一个特别封杀的状态，殡仪馆不给拍照，不给发影片。在1月初曾经有一个感染高峰，当时有很多媒体报道说是甲流，实际上就是新冠。他说，这几年很多人得到白血病、肺病，亦都是疫苗造成的。有一点很明显的，就是打新冠疫苗之前， 冇咁多重症患者，打疫苗之后突然间就暴增。喺2022年冬季嗰一波老人去世之后，从嗰阵时开始就好多年轻人亦都顶唔住啦。佢仲话，官方推广疫苗嘅时候，一啲所谓嘅专家对社会进行宣传，实际上都系政府喺背后操作嘅，好大一部分人就系被蒙蔽上当啦。当时好多演艺界嘅演员都特别积极去打疫苗，好几个人打完之后就死咗。嗱，讲到呢度咧，我亦都记得香港有第一个大蓝师，叫做李思嫣啊，个名特别容易记啊。佢系第一个宣传打国产疫苗嘅，三日唔够就死咗。我仲记得当时有人仲揶揄佢系抵死啊，系报应啊。在今年2月2日，台湾艺人大 S 徐熙媛亦都去世。台湾多间媒体报道大 S 是死于大白肺啊。网民爆料大 S 一共打了六针疫苗，其中三针是科兴加强针，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香港艺人周海媚在2023年12月去世的时候，2021年的他拍片宣传他在北京接种国产疫苗。那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当时的科兴疫苗生产商现在在哪里啊？原来在去年时候，他已经静鸡鸡地自动清盘了。一个有国家支持必赚的产品企业，为什么会静鸡鸡清盘呢？大家都估到的了，就是害怕日后要承担责任嘛，因为他自己心知肚明，自己生产的疫苗有些什么副作用，他自己最清楚的了。李先生还说，当时很多人就是被迫打疫苗，这个疫苗慢慢地产生了副作用，是几恐怖的。所以从客观角度来说，我就认为这种是一种官府用在行政手段，在这里大规模杀人，屠杀老百姓。而在另一方面，民众亦都揭发率死现象暴增，火化需要封红包才排到队。安徽巢湖市国企员工张伟话俾大纪元听，而家嘅白肺、肺炎、脑炎、心肌炎等重症患者特别多。佢话，我嘅孩子、我嘅母亲亦都生病啦。我哋呢边好多人患重症，主要系孩子同埋老年人，好多都系感冒症状。医院就话系一种流感，但系食啲乜嘢药都冇用，就是一种新的病毒。张伟还说，他们的工厂医院爆满，市内的医院也都排不到队，不明的原因率死的人很多，有人说可能是新冠又变种了。新闻都是在这里掩盖，我们都了解的。他还透露，我们的工厂有几千人，我这个年龄是50岁左右的人，每个月都有人死，老年人就不说了，七八十岁去世的都是属于正常，但是中年人就四五十岁的人，一个月就死成两三个。我们工厂上个月就死了两个四十几岁的人，过年又死了一个，老年人每个月都死十几个，市里面死的就更多。他说，我们每年都不是一两次体检啊，检查身体的时候一啲毛病都冇，有啲人就是有一啲小毛病，好多猝死咗。我有一个同事比我小一岁，我哋头一日一起吃饭，第二日佢返去一瞓觉就唔起得身，就是猝死咗。呢种死嘅情况好多。张伟仲话，佢嘅地方后面有一条通往殡仪馆嘅马路，日日都哀号不停，就是一刻都冇停过。一阵间一架车过去，一阵间一架车过去，都喺度就住哀乐。每日具体有多少我都冇统计过啦。佢话，从嗰个新冠疫情开放封控之后，哀乐从来都冇断过，连续三四年日日都系咁样。从凌晨开始就全日都系奏哀乐，人喺度不停咁死， 从远处睇火葬场，日日都喺度冒烟；从凌晨到黄昏，日日一啲都冇得闲过。张伟仲透露，我哋呢度系合肥旁边嘅一个小城市，都系咁样情况。我唔知道大城市会系点样嘅，地方嘅火葬场而家都喺度排队，然后要塞红包。我同你讲呢、这个规矩，排队要塞红包系喺我哋呢度非常正常嘅。我哋有同事嘅父母亲去世嘅时候，我都有去过殡仪馆，佢哋都系要塞红包，火化都系要塞红包。死咗好多好多人，而另有消息就指出，中国疫情肆虐，率死激增。当局话新冠或者会趋于流感化，即是话系会成为风俗病。消息指中共疾控中心罕见咁承认新冠疫情，即是 COVID-19 咧，可能趋向流感化，亦都就系话好多被认为系甲流嘅流感，好可能其实就系新冠病毒引发嘅。据新唐人电视台嘅报道，中国医生王乙透露，医院最近发烧、咳嗽嘅病人增多咗。得咗流感，千万唔好喺度死顶。中国新年期间好多人染疫，并且白肺患者多。喺2月5日，有关话男子感染短短几日就出现白肺呢、这个消息登上咗热搜榜。中国医生吴秀全就话，又系一例甲流，硬挺3日，整个肺都白咗啦。中共官方声称中国流行嘅主要是流感，但是民众表示这波疫情非常严重，医院都按甲流来到医，根本就医不好。湖南岳阳市民徐女士就说，医院里面很多人，我就是诊所里面做甲流诊断就没有医好，主要是咳嗽、头痛、低烧。我的好朋友里面就走了一两个。另外有中国民众话给新唐人听，最近从儿童到青壮年再到老年人，率死的人好多，当局隐瞒不报。在2月4日，中共党媒声称中共疾控中心周报公布的最新检测结果显示，新冠病毒可能趋向流感化，形成季节性流感模式。在检测的1513宗呼吸道感染病例之中，30到40岁的人群面临着新冠、流感双重的感染风险，相较其他年龄段高出了 2.31 倍。美国病毒学家林晓旭教授就在接受新唐人节目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亦都是非比寻常的，因为过去基本上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容易被感染，这个就说明了这个病毒有几大的一个人体适应性的变化。目前有很多种病毒都在中国同时流传，专家提醒患者最怕交叉感染，市民应该注意防范。林晓旭仲说，比较大的威胁是很多人感染了这些病毒之后有一个细菌的这个交叉感染，而且这个细菌很多都是普遍抗药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促成了这个死亡率比较高的原因。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中国爆发嗰个疫情，啲年轻人甚至系小孩同埋老人都有啊，系好快咁率死嘅。咁喺呢个流感多发嘅季节，点样警惕拼发夺命嘅心肌炎呢？咁新唐人节目健康一加一 就访问了台湾上云诊所内科医生郑元瑜，得出的结论就是流感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併发急性心肌炎就可能危及生命。他结合了最近两个流感之后突发猛爆性心肌炎的案例，解释了急性心肌炎的发生、风险、因素和预防。根据统计，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年都会感冒两三次，儿童就更加频密，尤其是 COVID-19 大瘟疫之后，很多人都不太重视流感。但是最近台湾出现的两例流感引发的心肌炎事件，令到流感併发心肌炎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位55岁糖尿病男患者肥胖，流感痊愈一星期之后突然感到胸闷心悸，在公司晕倒之后被送急诊，及后确诊为心肌炎。另外一名12岁的女孩感冒之后一到两星期就突然出现胸闷、心律不整这些症状，送到医院已经休克，确诊是 A 型流感併发猛爆性心肌炎，医生为她放置了叶克膜急救，后来又植入了心脏辅助，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获得康复，才得到出院。美国媒体在去年5月亦都报道了匹兹堡一名41岁女性曾经因为感冒症状就医，突发心肌炎导致了心脏骤停，幸好的是及时得到救治，几日之后就脱离了危险，从入院到康复花了她半年时间。医生解释说，猛爆性心肌炎是心肌炎之中最急剧、最危险的一种，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容易被误诊，初期诊状可能类似流感，所以容易被忽视、延诊或者误诊。第二，发病迅速，症状在短时间之内急剧恶化，可能在几小时或者几日之内就导致死亡。第三，症状严重，初期就会出现严重的心脏衰竭和心律不整。第四，高死亡率，若不及时医疗，死亡率非常之高。哇，中晒！以上四点都符合晒中国而家爆发嗰个疫情的症状，是不是真系咁巧？咁要专家计个数先至得知啦。至于感冒引发心肌炎的原因，通常都是由病毒，目前已知已经有200几种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在极少数情况之下会引发心肌炎的病毒。心肌炎是心脏肌肉层发炎的疾病，它会影响心脏泵血的功能，导致心律不整。大多数心肌炎是由感染引起的，主要是病毒感染，包括流感病毒、COVID-19 等，亦都有其他原因引起，包括药物、细菌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心肌炎并非是由病毒直接损害心脏引起的，而是人体免疫系统对病毒感染产生了过度的反应，引发了免疫风暴，这个就导致了心肌损伤，造成严重的心律失常。专家提醒要警惕早期的症状，心肌炎初期症状可能是同普通流感相似，好像发烧咳嗽感，但是随后就可能出现下面的警讯，好像胸痛、呼吸困难、心悸、心律不齐等。郑元瑜提醒大家，如果流感期间或者之后突然出现上述症状，特别是胸痛持续超过15分钟，就要尽快就医。他说，早期对于猛爆性心肌炎的研究数据大多数是从验尸得来的，就是因为往往病人发病送医时已经太迟了，特别在 COVID-19 之后， 随着医护人员和民众对于该病了解得更多，患者能够及时地得到救治，他的死亡率已经从原来的 50% 降低到 5%。 最重要的是，郑元瑜强调持续正常的免疫力是关键，他建议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均衡的饮食，戒烟，避免饮酒，经常进行适度而非剧烈的运动等。最容易感染的人群是慢性病患者，好似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咁，会增加感染之后并发症的可能性。其次就是自体免疫病患者，好似红斑狼疮或者风湿病呢啲病人，正在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亦都是容易被感染的人群。感染 COVID-19 或者接种了 mRNA 疫苗的患者，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会刊循环研究上高发表了综述性研究，表明和 COVID-19 有关的心肌炎、心包膜炎病例比疫情之前至少增加了15倍，无论是感染病毒还是接种疫苗，尤其是接种了第二剂疫苗的人。另外有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COVID-19 本身比疫苗更加容易引起心肌炎。加州大学主导的研究还发现，同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些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 COVID-19 感染更加容易出现心血管并发症。郑元瑜提醒，虽然急性心肌炎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病就可能危及生命。目前正值流感和各种病毒易感染的时期，大家要警惕一些急性并发症，一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
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